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星期五能够共聚在解答您婚恋方面问题的
恋爱季
节。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
家
好。
哎，大卫哥啊，我们今天要来温故知新一下，重新来探讨婚姻是什么。那在人生当中，婚姻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对婚姻的期盼到底是什么？
有人就说啊，我想跟一个人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经历啊。
那也有人说，我希望有人帮助我快乐。
那还有人说，我要和一位我所爱，同时也爱我的人共度一生。
还有的是说，我不想一生就这么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那也有人说呢，我在原生家庭里头失去的，想要在婚姻中找回来。
我想要完全的信靠神，爱他要我所爱的。
那还有人说，我不愿意到老还形单影只的，那婚姻啊，哎，可以给我带来安全感。
也有人说，我要的是一份永远的关系。
那以上这些啊，都只能算是婚姻的年终奖金，并不足以充当牢固的根基哦。
那许多人啊，还没有搞清楚婚姻是怎么一回事之前，就迷迷糊糊的一头栽了进去，以至于受迎面而来的应接不暇的意外还有挫折弄得头昏脑胀，才会有了婚姻是恋爱的坟墓这样的说法。那真的是这样的吗？
其实啊，婚姻还是有很多正面的说法，比如婚姻是一件礼物，那婚姻呢是一种学习爱的机会，还有婚姻是一段旅程，身为旅客的我们会面临许多选择，也必须啊为所做的选择来负责。
婚姻深受心灵沟通的影响，远胜于受表面沟通的影响。有人高唱婚姻是一种服侍，有人高呼婚姻是相敬如宾的友谊。
那当然还有人高喊婚姻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那也有人说婚姻是一段冶炼的过程，是神照他心意打造人的机会。那婚姻啊，真的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啊。
婚姻必须包括全人的亲密才算完备，这种亲密关系啊，必须要扩展到两人的灵命、感情、社交、知性和肉体等多个方面。
是啊，那在那么多的婚姻定义当中，我们特别选出了其中四种，请您仔细的来思想一下，并且将这几种信念应用到自己的婚姻当中。那您对婚姻的信念以及期待啊，会直接影响您和配偶之间的沟通哦。首先第一个就是婚姻是一件礼物，
第二个就是婚姻是一种服侍，
第三种就是婚姻包括了全人的亲密，
第四就是婚姻是一段冶炼的过程。
是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婚姻是一件礼物。那您也许就是您的配偶一生中最宝贵的礼物，而他呢，也可能就是您所得到的最好的礼物啊。
礼物是必须精挑细选的，目的啊，就是要带给收礼物的人愉快还有满足，并且也是为了表达送礼的人深切的情意。仔细想一想，你在送礼时所花费的心思和努力有多深？
那对方到底喜欢什么？什么东西能带给他快乐？什么东西能让他雀跃不已呢？那什么东西又能够令他快活又欣喜？什么样的东西才足以表达您心中的感觉？告诉他，他在您心里面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啊！
那你想让这份礼物与众不同，并且深具意义的话，所以啊，你愿意花许多时间左思右想，心中拟定一份蓝图之后，你就动身寻寻觅觅，踏遍了各式的商店和礼品中心，把许多物品纳入选择范围，也将许多东西剔除，一直到和你的心意礼物出现到眼前，你才谨慎地把它买下来。
那接下来啊，你又花了不少时间为它包装美丽的外衣，期望别致美丽的外表一下子就能够赢得它的欢心，然后你又开始烦恼要用什么方法将这份礼物呈现在他的眼前，请务必啊令他有意外的惊喜哦。
那选礼和送礼过程中包含了很多的兴奋跟挑战，你送出去的不仅是一件礼品，其中啊还包含了你所投注的时间跟精力。最受欢迎的礼物常常并不是最昂贵的礼物，反而是那些最能表现你自己的礼物。
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您在这份礼物上所投资的思想和心力，考虑对方的渴望和需要，思想送礼的方式，以及一切你所做的牺牲。
是的。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收音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刚才呢，我们特别说到了婚姻是一件礼物。其实啊，婚姻也就是您送给配偶的礼物。如果您认为自己就是那一份礼物，那么要用什么样的生活来让他觉得他所收到的是一份精心别致的礼物呢？
那么你在你配偶的身上投资过时间、思想和精力吗？你的配偶曾经体会过愉快、满足以及备受重视的感觉吗？你这份礼物如何在他的生活中提升他的精神与人生观？
那反过来看，当您收到一份令您万分愉快的别致礼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回想童年，最让您兴奋或者是您认为最特别的礼物是什么吗？您依然记得收到的礼物的时候的想法和感觉吗？
当时你如何对待那份礼物？是小心翼翼的收藏并保护它不致破损或是遗失吗？还是摆在一个最明显的地方，谨慎小心的保有它？
如果您的配偶就是您所收到的最佳礼物，您又会如何待他呢？您是谨慎周到的照顾他、注意他、保护他，并将它放在生活中最显著的地位吗？那您的配偶是否也认为它真的就是他送给你的礼物呢？
礼物代表了我们的爱，送礼则是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意，并不在于对方是否配得这份礼物，而完全是一种善意和仁慈的行为。
是的，那刚刚我们谈到的是婚姻是一种礼物，那另外我们又看到了婚姻啊，其实就是一种服侍，那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观念。那大多数的婚姻当中，这个主张也往往是敬陪末座。我们大都喜欢受人服侍，不喜欢服侍人。但是基督化婚姻的指南是来自圣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接下来的这段经文。
在腓立比书二章四到九节的地方说道，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是的，那基督耶稣谦卑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式，宁愿顾及我们的事而不顾自己的。那同样的，使徒保罗也告诉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出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的经文。
这里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要求配偶做我们的仆人，或者是要求他符合圣经的教导。假如我们觉得非提出要求或提醒他不可，那就是关心自己的需要更甚于关心自己是否成为一个奴仆了。
如果是一个男人必须要求太太将他当作家里的头，那么说的直接一点，他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地位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说到，丈夫是妻子的头，他要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愿意为了教会舍己一样。这个就是牺牲的爱，也就是服侍啊。
简单的说，服侍就是扮演仆人的角色，也就是要满足另一个人的需要。夫妻关系里做对方的仆人就是一种爱的表现，也是一份令他满足的礼物，是强者的行动而不是弱者的表现，是向对方表示爱意的积极做法。
所以咯，使徒保罗才会说要彼此顺服，而不是只将服侍人的角色圈在妻子一个人身上。那我们说到仆人呢，其实又可以称为帮助者。那成为一位帮助者，就是要让配偶的生活更舒适、更顺畅， 而不是在对方身上加诸限制和要求。那帮助者不会加增伴侣的工作，也不会阻碍他成为神所要的样子。
那仆人同样也是一位建造者，在拉丁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火炉。火炉是古代家庭活动的中心，是家中唯一温暖光亮的来源，也是烘烤面包的地方，同时又是家人聚集的场所。
那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建立这两个字，分别是用来作为第一就是个人的勉励，第二就是内在的坚固，第三呢就是要建立彼此之间的平安还有和谐啊。
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的地方也说到，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是啊，那建立人造就人呢，就是要鼓励人，为人打气。您就仿佛是配偶的根，能够提供他建立自信的养分，结果是他的爱跟给的力量日益的增强，并完全回报在您自己的身上啊。
所以鼓励你的配偶，就是要帮助他激起更新的勇气、心灵与盼望，这是一种认同的行为，完全认同他这个人的本相。
是的。
我是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
永远。 朋友，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庄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回答很多的朋友一直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姻啊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说到了婚姻啊其实是一件礼物，那我们也说到了婚姻也是一种服饰。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啊，其实婚姻是包括了全人的一种亲密啊。
对啊，婚姻真的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的庆典。婚礼虽然结束，但婚姻却是一直持续下去，到死亡才算终止。而婚礼的结束，正是一段亲密婚姻关系的开始。
是的，那亲密啊，就是共有一种身份，是一种我们的关系。那亲密的相反词就是所谓的已婚单身。什么是已婚单身呢？那就是夫妻各过各的日子啊。
在彼此分享的亲密关系当中，必须达到某个程度的坦诚，而如此赤露坦诚的态度啊，使夫妻双方都有可能受伤。亲密的关系就好比一把多弦琴，它所发出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单一的弦，而是由不同的琴弦、不同的指法组合而成的。
那今天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肉体上的亲密，所谈的无非是两个身体的交合。然而肉体真正的亲密啊，其实是源于感情还有审美观的一个亲密哦。
肉体结合的婚姻包括感情与身体两部分，感情能为生命增添色彩。许多夫妻缺少感情上的亲密，原因是有一方或双方没有努力去挖掘其中的潜力。男人和女人在感情上的水平和强度可能不同，或者我们可以说，女人的第一个选择是感情，而男人却是肉体。
但是啊，当一对夫妻学会了分享彼此的感情，了解并且体会对方的感觉，他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真正亲密关系的路上了。
此外啊，亲密也包括了灵性的亲密。那灵性的亲密呢，是真正亲密关系的另一个根基。夫妻如果学会彼此沟通以及与神沟通，也就等于学会彼此信任和放开自己。那若能在配偶面前与神有良好的沟通，灵性的亲密啊，自然就会形成了。
是啊，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呢，婚姻其实是一段冶炼的过程。那您会发现呢，两个人是日夜生活在一起，过去啊不甚在意的缺点突然变得强烈又刺眼，这坏习惯呢也变得异常的明显，叫人没有办法不注意它的存在。那为了使两个人和平共处，使婚姻日益成熟，这个扎人的棱角就必须要磨掉啊。
每一天只要我们愿意，总有许多可以让自己成长的机会。我们时常面对大大小小的危机，有些是可预知的，有些却像是外太空来的突击者，叫人不知所措。在面对巨大危机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可以将危机和痛苦转化成成长的经历呢？而不致演变成永远的悲剧，那就是我们的态度。
那危机还有苦难真的也有可能变成通往成长的惊险路程哦。那面对生命的危机，得胜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反应。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上帝，上帝啊，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我从来没有打算要这些东西啊。但是不论我们抱着多大的希望，困难还是会存在着，我们又应该如何面对呢？
有一节经文对我们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我们也常常要求那些即将踏上红毯的男女们将他们的婚姻建立在这节经文上面。
那就是雅各书的1:2-3，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这节经文多数人都能朗朗上口，也会觉得很不错哦。但是要将它融入实际的生活当中，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在这节经文当中，以为大喜乐的以为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啊， 以为就是内心的态度是允许试炼为生命带来害处还是造成益处。雅各书的一章二节也可以翻译成呢，振作你的心灵，将逆境视为可喜的。
那在婚姻中的危机，不论大小，都会让双方受到伤害。如果两个人一起承担伤痛，痛苦的程度自然会减轻很多。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亲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徐文文、
张大卫，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Yeah, yeah, yo, check this out, y'all. Jesus is gonna give you a brand new life.
Oh, yeah.
这是永恒的约定，你可不要忘记。一个救恩大好时机，让沉睡的心开启。
基督在十字架赎你，你可不要忘记。他用宝血将你洗净，使罪恶从此离去。
时代脚步永不停息，唯有耶稣是不变道理。
唯有耶稣每次给你安息。
我们相约在主里，最后我只想爱你。我们相约在主里，生命不再有魔力。我们相约在主里，赞美我主想爱你。我们相约在主里，喜乐充满我心。光明之子是我的名，比起那黑暗的过去，打开心门，享受丰盛的生命。
Yo, can't you see? It's time for a change. Jesus will give you a brand new life.
Open your heart, you shall receive all the love, joy, peace. All you gotta do is believe.
If you wanna know how it is done, check this out. Yeah, Jesus is the one.
这是永恒的约定，你可不要忘记。一个救恩大好时机，让沉睡的心开启。基督在十字架赎你。他用宝血将你洗净，使罪恶从此离去。
世人脚步永不停息，唯有耶稣是不变道理，唯有耶稣。